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开始，二十五章两章就是所谓的橄榄山的讲论，讲到末世的一个信息。那么到上礼拜为止，就是到三十五节算是一个前面一个段落，因为从三十六节开始，基本上第二个部分呢是以五个比喻来作为核心的。那五个比喻其实都谈到说我们怎么样预备我们的心去面对所谓的末世啊。那前面是提到不管是耶路撒冷的毁灭，或者是主再来的时候所有的征兆的问题啊，时间的问题，这些门徒们问的问题，到后半段的时候，耶稣是用五个比喻来谈到，到底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心情来面对这样的问题。事实上，整个教会历史从耶稣的时代到现在两千年，末世的问题一直是大家所关注的，也可能是引起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最多的纷争、最多的惶惶不定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个末世的事情。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说，哦，主再来是什么时候，然后就有一些人开始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反应。当然在美国来说，过去的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中，这样的事情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那也许有些人知道有个教派叫做安息日会，他们是礼拜六做礼拜的，叫做安息日会。他们就是在六七十年前的时候，1844年左右，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就宣称在那一年耶稣要再来，所以因此在美国引起很多的轰动。事实上这1830、1840年代在美国所有的主要的异端都是在那个十几二十年之内发生的。譬如说你知道常常有两个帅哥穿着黑色的西装，两个一家一家去摸人家的门的，叫做摸门教，我叫他叫做摸门教，就是1834年开始的。然后耶和华见证人差不多同个时间开始的，安息日会同个时间开始的。安息日会就是因为有一个叫做米勒的牧师，他宣称1843年耶稣要再来，于是很多人就变卖家裳，穿上白衣服，到了奥里根海边，就是要去等耶稣再来。那我不知道他是凭什么说耶稣再来会从太平洋那边过来，于是他们就朝向太平洋准备耶稣再来，从早上到晚上没有来，全部的人几千个人大哭，财产都卖了，耶稣来没有来，还是耶稣来了他们没有被提升天。后来那个牧师说，对不起，我数学不好，我算错了，明年才要来。哦，还好明年才来，他们又回家了。第二年又来了，又穿白衣服，又到太平洋海边又在等，又没有来，天黑了，然后那批人哭成一团。在美国教会历史上很有名的叫 Great Disappointment， 大失望。那米勒牧师说，反正我老糊涂了，拜拜。于是米勒牧师隐退江湖，不知所踪。可是那批跟随的人不死心，于是两三千人就成立了所谓的安息日会，就这样来的。他们说主再来了，是来了，来了空中，他没下来，所以我们没有被提，所以我们在地上没上去，可是耶稣在半空中等我们，就是安息日会的教义。那已经过了160多年了，可是这个过程中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很多人为着主再来的事情有各式各样的说法。所以我们前几个礼拜也提到耶稣到底怎么教导这件事情的，可是重要的是一个心态的问题。那每一次谈到主再来，我就说有些人就赶快变卖家产准备主再来，其实这是主耶稣要我们变卖家产穿白衣服到什么地方去等他吗？到山上，到海边？耶稣在这五个比喻当中其实提醒了我们很多我们应该有的心态，这是后半段。那因此后半段的话，其实36到42节是这五个比喻的一个前言，等于说一个总纲啊。所以36节开始主要是提到说那个日子那个时辰没有人知道，强调是不没有人知道，所以任何人告诉你什么时候来了不对的。第二个， 这一段的这个序言里面也就提到，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所以呢我们更是要好像要常常准备好自己。所以因此在这整个所有的比喻的里面，他一而再再三提到的就是要警醒，你心要警醒。然后这几个比喻，那很有趣的是这五个比喻当中的头三个，今天我们会讲其中两个，第三、第四、第五。第一个比喻是一个很第一个比喻是一个很短，提到说在想不到的时候主就来了，想不到的时候主就来了。那么在五十节提到想不到，然后这个像夜间的贼一样，他来的时候你不知道嘛。然后另外一个比喻就是提到那两个仆人，一个好仆人一个坏仆人。那恶仆人心里说怎么说呢？四十八节，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啊。所以有些人想法是还早呢，会很晚才会来，结果主人就来了，他以为会迟结果来了。可是下一次我们讲到十个童女的比喻的时候，那十个童女的比喻在等待新郎来，结果呢新郎延迟的时候，二十五章第五节，新郎延迟了，比他预定的时间好像晚了。那么换句话说，这些十个童女或者伴娘呢是以为他会早一点来，结果是晚。所以几个比喻里面就在讲到，比你预期的早一点，比你预期的晚一点，其实就是你无法预期了，意思在讲这里，而不是说他会比你预料的晚一点或预料早一点，就是你无法预料的时候，你想不到的时候。主要在重复讲这个问题。可是不管是比你预料来得早预料来得晚，心态是一样的，就是要警醒要准备。这是整个几个比喻来讲，都是谈到时间是不确定的，或者说不需要去猜测，不需要去计算时间是什么时候，那不是耶稣讲末世的时候的重点。重点是无论什么时刻，随时他都会来，因此你随时要准备好。那么当然我们上一次上一段提到说，主耶稣提到说用无花果树做比方的时候，耶稣说过一句话说你看到这一切的事情，包括无花果树的叶子怎么样，你知道夏天快来了。所以当耶稣提到的末世来到之前会碰到的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你看到这些事情就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二十四章三十三节，近了，在门口了。我说这个近可以指就是很近了，但是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随时随地就会临到，那就是说无法预测嘛，所以近不仅仅是就是近了，而就是无法预测，随时会到，随时，所以说就在门口。那因此整个耶稣的教训虽然提到所谓的征兆，所谓的这事件会发生，地震打仗的事情，他说这一切并不是代表你此时此刻耶稣就再来，但整个的焦点他就是在强调时间不是我们应该注意的焦点，而是我们的心态，这才是整个耶稣教导末世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信息的焦点。所以他三十六到四十二节这一段里面，他强调几件事情。第一，他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使者也不知道，然后连子也不知道，人不知道，第二个天使也不知道，第三连子就是耶稣自己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那么这个时候有人会咬文嚼字的来做文章哈，比如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那为什么两千年教会历史当中总是有人说我知道？他们的解释是日子和时辰，就是说我知道他哪一年到，我甚至知道哪一年哪月到，就是哪一天我不知道，或者早上九点或者下午两点，这我不知道，也是说时辰不知道，这是咬文嚼字。这边说的日子和时辰就是时间，这时间是广义的时间，包括年度月份日子时辰，你就是不知道，反正就是你想不到的时候，不是仅仅说哪一天几点钟的那个日子时辰，而是所有的。可是历代以来 他要自圆其说，对不对？他就偏偏说我知道我知道，你怎么知道的？圣经上说不能知道啦。他说我是对啊，耶稣说日子时辰不知道，可是我哪个月份我大概知道。那当然我就说12月21号的那个是印第安人玛雅族的预言。那更早之前你记得在美国就有一个老牧师宣说5月，后来延期到10月，后来他说不说了，他也是老糊涂了。他也在讲，也有一些人真的就是退学的退学，变卖家产变卖家产，就准备去主再来，结果呢没有来。怎么会有人说？但更有问题是有人说还真的有人信呢。那他怎么说的？那个人自称是很相信圣经的，他就是在这个日子时辰当中把它变成非常狭义的说，哪一天几点钟耶稣说没有人知道，但是好像哪一年却是可以知道的。其实耶稣的意思就是那个日子时辰那个时间是没有人知道的，是想象不到的。可是人不知道，天使不知道，这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可以接受。连子也不知道，圣子也不知道。我们想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应该是通通都知道，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不对？怎么会连耶稣都不知道呢？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要了解，耶稣是道成肉身，他成为人的形状，而且等等出生道成肉身，因此当他成为完全的人的时候，可以说在道成肉身的那段期间，耶稣是自我设限的，他自我设限制，不是神给他限制，他自我设限，也可以说放弃了一些神本来有的特质，包括什么？耶稣至少在道成肉身成为耶稣活在世上的时候，他不是无所不在，对不对？他在巴勒斯坦，他在加利利就不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就不在加利利，他在以色列就没有到中国。那神是无所不在的，可是耶稣道成肉身他不是无所不在的，在这个就受了一个限制。可是那是道成肉身的那段时间，在永恒中圣子是无所不在，因此当耶稣在这里说子也不知道的时候，是当他在道成肉身，他在跟门徒讲话的那个时候，这个自我设限的当中包括无所不知这个部分，他就暂时放弃这个，你可以说这个特质或者这个特权，所以只有父知道。他在耶稣讲话的时候，但并不代表在永恒中的圣子是不知道的，或者今天耶稣从死里复活坐在天父的右边，那耶稣知道吗？当然是知道。可是当他在世上以耶稣的身份出现跟门徒在讲话的时候，他说连子也不知道，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主再来的事情，这件事情是由神来做决定的，因此即使是天上的天使都不知道，甚至道成肉身的耶稣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永恒中的圣子是知道，可是那段时间他已经自我设限。所以这个是表示说主再来的日子是一个特殊只有圣父才知道的一个日子。因此其实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句话的话，所有一切关于主再来的什么什么哪一天什么时候的这一切的谣言都可以平息，除非你还是不知道或者不能明白，还在那边受到一些这种各种的谣言在受到一些搅扰。但是37节开始他就用了一个比方，好像挪亚的洪水的时代，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就把他们全部冲去了，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这边所说的洪水挪亚的时候，他强调就是说挪亚的时候洪水什么时候来，对当时地上的人来讲，除了挪亚受神的启示他知道以外，其他都不知道。而挪亚他在预备方舟的时候花了很长时间盖一条方舟，那他并不知道洪水什么时候来，一直到洪水前7天神就告诉挪亚说 准备进方舟，七天之后要洪水了，所以那时候所有的动物开始进方舟了，所以那时候他知道日期了。可是中间盖这个方舟的时候，可能几十年的时间，他并不知道洪水什么时候来，他只是照着神的吩咐造方舟。可能当时所有的人都当笑话，因为那时候没下过雨。圣经上记载，那时候没有下过雨，有河有海洋，可是没下过雨。你在地上盖一条船干什么？他们觉得是很荒唐的事情，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可能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再盖了好大的条船。那条船有多大？大概像航空母舰这么大，几乎像航空母舰，100米长的，在陆地上盖要这么大的船。你想想，我讲挪亚一家的人会在当时的人当中是当成笑谈，那干什么？一家人在那造一条船，哎。所以其他的人呢，日子照过，照常吃喝，照常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是已经洪水前七天了，他们进方舟了。那当地的人还是在当笑话，然后当然动物也进去的时候，可能当时会觉得有点奇怪，但是没下过雨。然后等到洪水开始了，下雨的时候，连下四十天，然后全部淹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所以他就提到说，洪水以前的日子，人是照常的吃喝嫁娶，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等你知道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所以39节，不知不觉。那其实他用这个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就是说人子降临之前，世界上的事情好像几乎是在重演很多的事情，人子照常吃喝，照常嫁娶，照常读书，照样生孩子，就这样子，因为完全一样，人是不知不觉的，不知不觉的，然后人子降临也会如此。40节开始，这是在教会当中，基督徒当中很受注意的，就提到什么呢？他说到那个时候，人子降临的时候，两个人在田里面，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根据这句话呢，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不仅是好多种解释，好多种想象力啊。我记得30多年前，就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就有一个我们称之为基督教的恐怖片，题目名字叫做《夜间的贼》，不知道多少人看过，我那时候看过。那个是很早期的哈，有30多年前的电影，是彩色的。电影的开始就是一个女人在睡觉。然后闹钟响了，他想睡觉，是清早了，6点钟闹钟响，他就把闹钟按下去，然后还在半睡眠状态，然后叫他老公，哎，你在哪里啊？没声音，老公不在，他就像半睡觉状态这样爬起来，摸到浴室。她老公的那个刮胡刀，电动刮胡刀哈，那时候你知道，30多年前没有什么无线的啦，什么都这种电的，所以那个刮胡刀插头还插着，刮胡刀在咯咯咯在响，老公不在。他说你到哪去了？怎么刮胡刀刮了一半，刮胡刀还在动，人不见了，然后就到处找老公，然后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找，没有，然后走来找去找不到的时候。那女人忽然间好像醒过来一样，然后就开始疯狂的大叫。那电影的开始是这样，呀！电影开始了，我们开始看电影的，怎么啦？没看过圣经就不知道她在叫什么，看过圣经就知道，老公被娶去了，她被撇下了。然后电影就开始了，讲世界末日的时候，哦，那时候很多想象力嘛，哈，哦，有敌基督来了，然后头上有666什么的啊，那种电影，这样也，基督教的恐怖片，就是说，哦，主再来了，什么什么事情这样。结果20多年后，1996年，美国出了一套书，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这是我从美国教会的图书馆借来的。11本哦，名字叫做《The Left Behind》，撇下的，还拍电影哎，这是第几本我不记得了，第8本， 我至少看到它有第十一本。这套书呢非常畅销，在基督教界大概是，我不能说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哈，但是最畅销的书之一，它大概卖的，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广告，大概几百万册，百万册以上是有的。一套十一本呢，十一本卖一百万册，那赚多少钱啊？然后还拍电影哦，我当然没有看过电影，书我也没有真正看哈，但我知道它的内容。那我知道它第一册开始，也就是电影的开始的时候，它是这样演的：从伦敦有一架飞机飞过大西洋，半夜夜机飞到纽约，那半空中在大西洋上空的时候，那个座舱长就是机中空中服务员的那个领班一个女的，拿两杯咖啡，她到的那个驾驶舱，那个正驾驶跟副驾驶的驾驶舱，她给他们喝咖啡嘛，她把机舱门打开，送咖啡进去了。然后一进去的时候，那个电影的镜头就开始尖叫，那个座舱长呀一样，三十年后拍电影还是这样演，都是从尖叫开始电影的。怎么了？机长跟副机长人间蒸发了，驾驶室里面哈，因为驾驶舱门关着，人不会跑到哪里去了吗？结果呢，正驾驶他的座位上，他的帽子还在，他的衣服，他人间蒸发了嘛，所以那个衣服就像一个烫衣板一样，就像衣服这样就摆在那里。你看过夜市的裹尸布吗？只有裹尸布，人不见了嘛。那个机舱长那帽子还在这里，衣服就变布放在那里，然后副驾驶也是帽子在这里，然后衣服在那里，没了，这个飞机没有驾驶员了。不，那时候是设定在那个自动驾驶了，还没有降落就是了。降落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啊，不过就是说没有人的，他一叫就整个机舱里面所有的旅客都睡着了嘛，他一叫很多人就叫醒了，然后机舱里面开始叫了，因为什么？一个老公找不到他老婆，老婆的衣服还在，老公 老婆不见了，老公还在啊。同一时间早上七点钟在纽约街头车祸，所有车撞成一团，因为很多车子司机不见了，司机不见，然后车子继续往前开，咔咔咔撞这一段。然后八点钟一个教堂准备开始崇拜，那天是礼拜天，然后副牧师坐在那里哭，因为全教会一半的人被提了，还留一半的人，主任牧师被提了，副牧师还在然后师班一大半不见了，那个指挥还在，师班班员一大半不见了，被提了，所以诸如此类的。这个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背景的话，你无法想象这是在说什么故事。就是在这里说的，人子降临的时候，两个人在田里面，一个人被取去了，一个被撇下的，两个人在推磨，推了一半，那个在推的人还在埋头推，对对，哎呦，怎么这么重？你在干嘛呀？一看，那人不见了，有一个被取去了，另外一个留下来在推磨。那推磨那个人叫推两个人的力量嘛，本来两个人推的嘛，像一个人不见了，剩一个人在推嘛，诸如此类的。可是问题是取去的是取到哪里去了？那其实圣经上并没有明确的讲取去了是到天堂去了或到好地方去了，撇下了是到了地上很惨，并没有说取去跟撇下的哪一个是好的哪一个是不好的，只是说有一个取去了一个撇下的。不过传统上在教会当中比较多的人是解释为取去的是被提升天与主相会了，那是在帖撒罗尼迦那个后书里面提到空中与主相会。那传统上解释说取去的是这个意思啊，就叫做被提。其实在马太福音没有提到被提，他只说取去了啊。那很多人是把那个取去的跟帖撒罗尼迦后书的那一段话呢就连在一起，就取去的就是因为他被提了啊，但是不一定是这个解释。所以传统上赞成叫做灾前被提说的啊，师母曾经约略提到这个名词，灾前被提就是有些人认为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后阶段，所谓的末日的时候会有一个大灾难。然后有三种的观点， 三种基督徒的观点，但不仅这三种，还有别的哈。这三种观点来讲，大灾难之前就被提的，这是一种叫做灾前就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地上的基督徒已经死的不算，已经死的是复活与主相会，地上还活的基督徒就是活活的就不见，被提升天了。灾前被提，被提之后开始七年大灾难。那如果在这种解释，被提的当到好地方去了，被提与主相会了，而留下来的呢，留下来就要经历大灾难了，就惨了嘛。所以这套书 Left Behind 这个书的解释基本上就是灾前被提说的观点，然后加上一点点想象力弄的一套基督徒的一个小说，关于末日，然后也拍成电影啊。所以这种的说法就是被提的知道主那里去了，被撇下来要准备接受大灾难了，这个意思是撇下来是惨的。可是也有人解释说，被取去的很可能是被拉去审判的。最近台湾在闹一些事情，有些人被说哦抓去拘押或者要被告，对，所以被取去的是被告的，没有被取去的就至少暂时是安全的，所以被取去的可能是糟糕的不好的，留下来反正是好的。但圣经上并没有说，耶稣也没有说取去的是怎么样，撇下来怎么样。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两个人本来在做同一件事情，本来都在田里，都在推磨，一刹那之间，好像天人永隔一样，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一个在好，一个坏地方，这点是明确的，绝对的不同。虽然本来好像是一样的，一下子就不一样了。一刹那之间，在你想不到的时刻，人子降临的时候也会如此。所以四十二节开头才说，所以你们要警醒了。别以为说我们都在一起在做同一件事情，都在经历同样的事情，然后好像我们现在是这样，将来也都是一样的。耶稣说不一样，都在田里面，都在推磨，可是一刹那之间，一个在一个不在啊，不管不在的是到好地方去，或者不在的是到不好的地方去，总而言之，一个在这儿，一个在那儿，就是完全相反的两种结局会发生。所以你要警醒，因为时间上是你不知道的，是你不确定的。那所以我就说啊，这种的小说，这种的电影，它是有一个基本的对圣经解释的一个背景，所以他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写。那如果你的对末日的解释不是这种的话，你可能如果你同样弄一个小说或什么东西的话呢，很可能是不一样的开场白，不一样的结局的。那当然这是小说，不是事实，也不是完全照圣经的那种，它加上很多人的想象力，那很可能就把整个的焦点可能挪移了啊。当然我说的早期的那个夜间的贼那个电影呢，那时候拍的时候是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那时候文革刚结束，冷战还没结束呢，冷战要到10年之后才结束，所以那时候还在冷战的时候，在美国跟俄罗斯之间有一个敌对的状态，一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个华沙公约组织，两个是敌对的，随时可能会核子战争，那时候还是讲的人心惶惶的。所以那时候的电影里面就是讲到核子战争，然后什么敌基督，敌基督的描绘基本上都是以类似于像俄罗斯啊这种共产国家为背景的，他描绘的大概都是像这样。那现在的话呢，情况又不一样啊，情况不一样，所以诸如此类的，但是总的来说都会跟圣经的记载有点不同，就在于说整个的焦点会让我们很注意到说，哦，你要关心注意国际局势，因为国际局势很可能就是主再来的一个记号，所以每天就看，就对号入座。那之前也发生过，以前伊拉克战争发生的时候，很多人说，哦，萨旦胡森，那个名字不是萨旦吗？萨旦胡森，结果后来他死了，那死的不就是敌基督已经完蛋了？没有，他不是那个。所以我们常常会对号入座的。二次大战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希特勒就是那个敌基督，启示录说那个敌基督名叫666，还有人把希特勒的名字把它解开了，猜猜猜，哎，刚好666。 所以你知道很容易穿凿附会，很容易过度的焦点放在什么政治的局势、天灾人祸，然后就说主再来主再来主再来，而忽略到其实耶稣所强调的是主来的日子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我们需要做的是警醒。所以43节跟44节这是一个比喻当中最短的一个，因为只有两节哈，很短的比喻。他说因为你不知道主是哪一天来嘛，所以43节说家主如果知道几更天今天有这个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想不到的时候，这是整个的关键点。因为这句话44节提到想不到的时候，50节又重复一次，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不知道时辰也是想不到的时辰啊。所以夜间的贼，这个是最短的一个比喻，但是在新约圣经中，除了马太福音这里以外，在保罗呢写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节也用过主来的时候好像夜间的贼，所以保罗用过类似这个比方，就是主来的时候像夜间的贼哈，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节他说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然后使徒彼得也用过，所以很有趣，这个夜间的贼哈，彼得、约翰跟保罗都用过。那彼得是在彼得后书3章10节他说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这彼得说的。那约翰是在启示录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3章3节他也是用同样的一个类似的比方，3章3节他说你要悔改，要警醒，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所以这边所讲的就跟末日时间是一样的一个口气。所以如同夜间的贼，这是一个很短的比方，但确实在新约中不同的人，我说过使徒保罗、使徒彼得、使徒约翰都用过夜间的贼啊，这是耶稣讲的比方，强调的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因此你是随时要预备。因为如果你知道是几时几刻到，当然你可以先预备好那个时间，你就不睡觉，你就可以做一些事情。可是你不知道的话呢，你必须随时警醒，随时预备，他的意思在这里。你知道特定的时刻，你只要预备那个时刻就好了，别的时候你就放心睡觉，就只有那个时刻。可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想不到的时候贼会来，所以你要平常就是要保持警醒，也就平常要有预备，他意思是这样。那这个是整个关于末世当中最短的比喻，可是却是整个所有一连串比喻当中一个关键的一个提醒，常常保持警醒，随时预备。因此警醒这个字哈，在后面好几个比喻里面会重复的提到，包括25章那个10个童女的比喻的时候，最后结束13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你会常常警醒。如果说你知道某一时某一刻要到的话呢，那个不叫警醒，你只要放个闹钟就好了，平常时候你照样是醉生梦死。真正的警醒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常常保持一个预备，然后常常心情上要保持一种敏锐的状态，说哎，随时会临到，你要怎么去处理，而不是假定说哦，今天晚上或者什么什么时候来的，我就在预备那个时候就好了。譬如说你要赶飞机，我们设定一个闹钟，几点钟闹钟就响了，你就起来漱洗一下，准备东西，然后准备坐飞机，那个不叫做警醒，因为那时候你确定时间的警醒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间，所以很可能随时要预备。所以我说我那时候当兵的时候，就是我们已经有一个时间限制，就是说这一个礼拜之内某一个晚上要紧急集合，在哪个晚上你不知道啊。那第一天晚上大家都很紧张，枪抱着钢盔戴在头上睡觉的，然后被部队长把我们的枪什么都拿掉了啊。 啊，第一天晚上没来，第二天又没来，到第三天大家就开始觉得，哎呀，什么时候来管他的，睡大觉了。哦，到第四天就来了，哇，一来的时候，整个是军营是鸡飞狗跳。那我那时候怎么态度呢？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嘛，所以我没有把枪抱过来，枪就放在该放的位置，钢盔什么都放在原来的位置，该睡觉就睡觉嘛。但是我是想到过，我的鞋子放在哪里，我的枪放在哪里，这我是知道的。所以我起来拿我的钢盔，拿我的枪，然后我知道我的鞋子。所以我是号一吹的时候，嘣起来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说，我的钢盔在哪，我的枪在哪，鞋子在哪。于是我就拎了三个东西，我的钢盔，我的鞋子跟我的枪，然后衣服是放在枕头边的。一抓我跑到外面，那个广场一个人都没有，月光很亮哦，我就在那边穿衣服穿鞋子，然后在军营里面的人呢，就是乒乒乓乓乒乒乓乓，因为都在黑夜不能开灯了嘛，所以在黑夜当中你根本就比如你摸鞋子，你的鞋子还是别人的鞋，因为一个床上下铺两边相对的是有四双鞋在那儿，所以你的鞋在哪里，那可能拿了两只左脚右脚，然后钢盔，然后上铺要下来，然后撞到下面的头，电量哗，然后那个门就是一个门，然后200多个人要从一个门出来，在门口就电量哗又挤不出来的。后来我在外面，我衣服都穿好站在那里等，然后开始一两个挤出来，就跟那个蚕宝宝从那个茧里面出来一样，就咕挤出一个来，挤两个来，那200多个来挤出来嘛，所以哇，最后出来的人很多，就是然后哨子一吹，时间到了，就检查服装了，然后就你可以看到那种乱象啊，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很好玩啊，哇，那时候啊、哦、紧张了，心都快跳出来了那种样，然后你就知道有些人那种钢盔啊，鞋歪的啦，什么鞋子啦，有鞋子没鞋子，衣服乱七八糟啊，什么都有，就这样。那当然，我是说。我唯一能够做的态度，我是想说，我先想好我的东西在哪里，然后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我的东西拿着。但是如果在那个军营里面要穿衣服，然后做所有的动作，你在这边做，那别人也在做的时候，那又挤在一起，因为两个床挤在一起，中间一个走道。平常你四个人在那里穿衣服还可以，但那种乱得一塌糊涂，而且又没灯的时候，你连好好的穿个衣服，你要怎么穿鞋子？你可以坐在床边穿鞋子。可是那个时候乱成一团的时候，你根本不可能坐在那里好好的穿鞋子，而且黑乌麻漆的，你连那个鞋带怎么绑都看不见的啊！所以我那时候白天我就在想，碰到那个怎么办？我就开始想啊，那时候来的时候，我先把东西拿出去，到外面慢慢穿就不就得了吗？我是这样想的，所以他号角一吹的时候，喇叭一吹，啪，我就东西抱，就是那时候没有人出去了，都在里面挤成一团。我在围到外面，所以我在整个广场里面，我在那边穿。当然后来也有几个人也是这样拿到外面来穿的。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说，什么叫做预备，什么叫做警醒。你抱着枪带着钢盔睡觉，这叫做警醒吗？这不见得叫做警醒，而且这不是平常的预备。你每天带着钢盔睡觉吗？你不可能每天这样，除非你算好了就是今天晚上要来，那你今天可以这样做。如果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话，你不可能这样做的。那你要常常保持警醒，常常预备，那就想好，如果今天是来，我要首先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就是预备和警醒嘛。那其实我们的人生观也是如此。所以因此耶稣讲的第二个比方，就是用两个仆人。首先是一个好仆人，他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啊？然后48节提到有另外一个人叫做恶仆，坏的仆人啊，用两个仆人来比方。那一个就是警醒的有预备的，一个就是不警醒没预备的啊，两个对比。第一个他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这个人叫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是被主人所派去管理家里的人，表示说这个仆人是仆人，他的身份是仆人，只是仆人有等级的不同，他被派的责任是去管理甚至是照顾其他的仆人，他有点像一个大家庭里面的管家，下面还有很多仆人， 所以仆人也是管家，管家也是仆人，但是他是众仆人之上的一个管家，他是被仆人主人所派的去管理家里的人，然后他要按时分粮给他们。因此这个好仆人的特质是他称他为是忠心的人。什么叫忠心呢？因为主人派他是管理家里的人要分粮嘛，所以他就完成主人所分配的任务，按时后分粮给仆人。因此忠心呢，其实主要一个有个对象就是对主人忠心，主人给他什么任务他完成他的任务。我们今天如果说把这个用到教会里面来，我们常说一个人很忠心，我们往往不一定指的是他对神的忠心，往往我们所指的是他这个人很热心，做很多事。可是热心做很多事未必等于忠心，因为他做的事可能不是主人要他做的事，或者不按照主人要求的方法去做的事，他可以做了很多，结果呢可能主人不喜欢，因为他没有按照主人的吩咐去做，他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可以做的很多，可以做的很热心，结果呢有苦劳没功劳，哇很辛苦。今天在教会里也有可能很多人是很热心在做很多的事，但未必是忠心。忠心就在于完成神所给我的一些任务，然后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那其实在前一阵子我们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有一个神学院他们有35周年庆，那我也应邀去参加，然后有几堂的这个讲座，有一堂讲座就是分派我跟另外两个老师，一共3个人负责一堂，那堂的题目就叫做21世纪牧者做牧师的人的职与责，职分和责任，职与责。那我用的题目哈，我的标题是叫做牧师不是人干的，我的题目是这个。那另外两个老师讲另外两个题目都在讲这个21世纪牧师的责任与职分与责任。我说牧师不是人干的，就是原因第一个呢，很多人对牧师有很多要求，哇他能讲像谁像谁像谁，然后他能够管理一个教会像管理一个大公司的 CEO、哦、要求他像个 CEO， 他会看财务报表，牧师不会看财务报表谁骗你啊。好、哦、他也说明要去读个这个企业管理 MBA 才能做牧师的，有没有读神学无所谓，要读 MBA、哦哦、然后要他会做婚姻辅导，因为不服就会倒嘛，对不对？很多教会里面婚姻乱七八糟都是没有辅导嘛，婚前不辅导婚后是一定倒的，所以教会里面的婚姻倒成一片，牧师要会做婚姻辅导啊、哦、还有心理学。所以现在很多牧师专门学什么教牧学博士班，一大半的人尤其华神的只开一个班，教牧学博士班全部专修婚姻辅导，教牧博士只读婚姻辅导的，台湾是这样的，表示这个很看重啊，所以你要做婚姻辅导了。所以牧师不是人干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事情希望你能够做这个能够做这个能够做这个，可是很少人认为牧师应该好好讲道啊，按着真理分解真理的道啊。知道我开玩笑说在台湾华神没有一个教牧学博士班，它有分很多个专业啊，或者专门的，台湾是没有专门讲道的。包括这个戈登神学院 Gordon Howell 它有一个就是 preaching 讲道是教牧学博士班其中一个 track， 就一个你可以修这个，它也有婚姻辅导，它拥有8-9个，但是婚姻辅导啊这是一个，但是它有讲道的有其他的啊。我说台湾华神以前的时候只有一个婚姻辅导，所以全部博士班都是读婚姻辅导的，但是就是没有一个是教讲道的，好像讲道不必学了都会了，或者在牧师传道人的这个职责当中讲道不是列为最重要的，而是列为最不重要的，你就知道了。所以牧师不是人干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一般人对牧师的期望他做什么做什么，这个期望可能跟圣经是很不一样的。那因此不是人干的就是说哪有一个牧师什么都会呢啊，所以不是人干的。但当其实另一个角度来说，做牧者是要神的呼召的，不是你想干就干的， 意思就在这里，除非神呼召你了，否则你傻傻的去说要去做传道人的话呢，用俗话来说，你就会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所以我那场讲完以后，所有人都在回应我这句话，说哎呀真的，庄牧师说对，牧师不是人干的。哎，下面一大堆的牧师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做神的仆人，第一个你要忠心，而且你要知道对神忠心，不然你可以做了很多事，然后所有的人都鼓掌叫好，唯独你的主人神没有鼓掌叫好的话，那你就 白做了。所以忠心不等于热心，热心的人未必是忠心，你要知道对谁忠心。第二个要有见识，这个有见识呢跟忠心是有一个好像同本的两面的关系哈。有见识就是你要懂得分辨优先次序，懂得分轻重缓急。正如我刚刚说的，很多人对于牧师对传道人有这样的期望，可是这些期望里面并不是说牧师不需要做辅导，不是牧师不需要管理教会的事情，是需要的，可是有轻重缓急的。第一优先是什么，第二是什么，还有有些工作是可以分工来分担的，有一些是你的责任是无从推却的。譬如说作为牧师传道，这个使徒们在使徒行传第六章就说到，那些使徒以彼得为首，他就说我们是要以祈祷传道为事，祈祷传道是他的第一优先。那么管理饭食，帮助这些寡妇们有生活上的需要是很重要，所以保是这个使徒们就决定选了七个执事嘛，去分担这个责任嘛。那那时候使徒们就说，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的话呢是不妥当，因为我们主要的焦点应该是祈祷传道，关怀是教会该做的，可是这是可以分工的，所以他就有轻重缓急，这就是有见识啊。不然牧师传道通通投身去做这些社会服务，那讲到没人讲了或者乱讲，那就是本末倒置，就是没有见识。所以要有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他能够按时候分粮给家里面的其他的仆人。那从教会的角度来讲也是一样，把神的话语真理能够透过讲台，透过教导，透过各样的方式能够供应弟兄姐妹的需要，这是一个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因为每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精力有限，所以有见识跟没见识就在于时间资源的分配问题。分配不得当，你可以做得很辛苦，可是效果不好，我们叫做事倍功半，你花了很多力量做可是效果不对，或者你的主人可能不能够欣赏。如果你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46节就提到那个报赏奖赏是什么，主人来到了，看见他这样行，看他有忠心有见识，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这个人就有福了。有什么福呢？47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所以他的报赏不是让他可以去告老还乡，舒舒服服的吃啊喝啊这样，而是有更多的责任与托付给他。所以当然我现在无法想象，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们到了天国，天国还有什么工作可做啊？还是没工作了啊？如果照伊斯兰教他们的说法，到了天堂，地上不能做，天上都可以做。就是说，穆斯林是认为在地上不能喝酒的，天上啊，怎么喝都行。地上最多就四个老婆，天上无数。所以诸如此类，他们的那个天堂的描述是这样的描述。圣经上从来没有描述说我们天堂是可以过好日子，但是这边所描述的却是神要派我们管理，这个不单是在天上，事实上是在地上来讲，如果神随时在看我们所做的，我们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是更多的托付，更多的责任交付给我们，这样的人是有福了，有福了。48节开始就讲另外一面，就是另外一个仆人，他说另外有一个叫做恶仆。这个恶仆是什么呢？他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他就把主来的时间定为比较晚， 因为会来的迟，所以他的人生观是什么？叫做醉生梦死嘛。所以他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就醉生梦死。然后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他这边所说的就是这个恶仆人，就是第一，时间上来讲，他觉得主人会回来很晚，所以现在还早，没有关系，等到他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来了，好像还有机会可以去做一些弥补的工作啊，或者你知道如果账弄错了没关系，我到时候七凑八凑把账补起来了，或者还有机会去掩盖这些过错，诸此类，这恶仆人的想法。但事实上主人在完全意料不到的时候就来到了，所以强调的还是主来的日子，那个时刻是想不到的时候，不知道的时辰，不确定的时间来了。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审判的时候，因此他所有的错误没有办法掩盖，没有办法逃避。然后五十一节，他要重重的处置他。我们中文的小字哈，或作把他腰斩了。希腊文的原文是重重的处置，那句话呢，本来希腊文的意思是把它切对半，那不跟中国的腰斩差不多了。那中国是有腰斩这个刑罚的，听起来很恐怖的。清朝的时候，真的清朝末年的时候，雍正皇帝啊什么都真正是腰斩的。罗马帝国以我们所知道没有腰斩这个刑罚的，所以我们中文没有翻译成腰斩，因为如果从希腊文跟当时罗马帝国的文化背景来讲，没有腰斩这个刑罚，就是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处罚就是了。我们中文翻译的其实没有错，重重的处置他，只是怎么样把他杀了不是最重要的。我们中国人还有一个凌迟而死等等，对，罗马帝国也没有凌迟而死的，罗马帝国就是砍头钉十字架，基本上就几个简单的方式。我们中国人是比罗马人是残酷不知道多少倍的，但是是重重的处置。处置的结果是要处置他，因为把他跟假冒为善的人同当成同罪啊。虽然他是做仆人，表面上可能做的好像还可以，只是有点掩盖，想说主人还没有来，所以他可以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跟假冒为善的同罪。最后的结果是他在那里要哀哭切齿。哀哭切齿，其实这个就是表示那个结果是凄凄惨惨的。哀哭切齿，有可能在天堂哀哭切齿吗？这很有趣的问题了。有些人当然是以后我们会提到十个童女的比喻的里面，别的比喻里面，因此有人提到将来的天国是不是有一种叫做得胜得赏的，另外一种是进了天国没有得赏赐，那没有得赏赐的在天堂里面哀哭切齿。你想想看哈，到天堂去了乐园呢还哀哭切齿？不会的，哀哭切齿就是没有得永生了，不能进天国了，你不会在天国里面哀哭切齿的。所以这个恶仆人哀哭切齿就是与得救无分无关了，失去救恩了，他才会哀哭切齿，那种就是痛悔然后啊无可挽回的那种哀哭切齿。所以这个恶仆人跟前面的好仆人是不同的结果。所以整个今天这段圣经里面就强调了主再来的时间是无法预知的，而且随时可以来临。所以我们呢焦点不必放在说什么时候来，我们过分去注意什么政治的现况或者是天灾人祸，然后再猜主什么时候来，然后可能还没有来或怎么样的时候，会往往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会偏向于放纵，因为觉得反正还没有来嘛，还有时间。如果你想到说随时可以来，也许下一分钟，也许今天就来，我是不是预备好了？所以我们的焦点要保持警醒，预备主随时的再来。我每一天的生活，每天无论是我学生的身份，我在上班，我作为妻子，我作为丈夫，作为儿子，我的身份，我所该做的事情，我是随时如果要交账的时候，我可以说我预备好了，还是说哦还不行还不行，你要再给我几天， 那表示你没有预备好。我们的人生观应该是随时预备好接受迎接主的再来。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要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仆人不一定是传道人哦。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在某个领域上，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要学习做忠心有见识的人。而且往往是当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的时候，可能我不是做大仆人，我小事上忠心，小事上学习有见识，神往往会有更多的责任跟托付啊。所以因此不必想说这边所说的忠心见识的仆人一定是指教会当中有头有脸的牧师传道或者是长老执事啊。我不是这边所说的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实际上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一种人生观跟侍奉的态度。然后当我们成为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神往往会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其他的侍奉的责任跟一些托付。这是我们面对末世应该有的一个心态。所以每个礼拜每个月一次，我们有一个圣餐，待会我们就有圣餐礼的时候，也是有一个机会让我们一方面思想耶稣基督的恩典为我们钉十字架，给我们这样的救恩，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将来在天上的宴席，我是不是能够在天国的宴席当中也能够有份。那我就要现在随时预备我自己。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一次求主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在这个世上怎么样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在凡事上真正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能够善用你所给我们的机会，给我们的时间，给我们的恩赐，好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蒙你所悦纳的仆人。求主来带领我们，免得我们贪生怕死或者是醉生梦死，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在每天的生活中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们的身上照常显大。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